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叫做化钱财为祝福，让你的财务能够压力能够解决，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首先呢，我想请师母用他上星期的一段信息作为今天信息的开场白，让我们来看一看上个礼拜他是怎么说的。好，请把灯关掉。
你的问题，你的压力是财务吗？他拥有一切，他是万主之主，所有一切都是他拥有的。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
相信。
我告诉你，人要有信心，要有行为。他说我要你开张支票给这个，你敢开，你就是真的相信。我就是相信我的神掌管一切，对不对？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要告诉你们，当我借给耶和华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让我吃不完兜着走。真的，神的话太真实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要相信，你就活在当中。不是嘴巴上说你相信，你从来不敢十一，那这就是不信，对不对？你的收入为什么不敢十分之一给神？因为主啊，你知不知道我要付电费、水费、网路费、车子要加油。 Well， 你就是不信嘛，就这么简单。你如果有一天说，神啊，我看起来我自己经营管理好像也不太行，我也没什么钱，我从现在开始我相信你的话。神说，哦，我等了很久，好好，来来来，我们来玩真的。从那天开始，你的财务再也不会紧张了。太多见证，我们迟早会讲。你如果要推开财务的黑暗，唯一的方法就是给。推开黑暗，我们今年在讲推开黑暗，你敢给，财务的压力、财务的黑暗就会远远的离开你，因为这是上帝的方式，好的不得了，好玩的不得了，告诉你。
什么好的不得了，然后呢好玩的不得了。哇，你们都坐过云霄飞车吧，好玩的不得了啊！所以呢让你在财务上经历云霄飞车，好玩的不得了。师母说啊，当你把财务的这个主权啊交给神的时候，你的财务就不会再紧张，财务的黑暗、财务的压力就会远远的离开你，因为这是上帝的方式，好的不得了，好玩的不得了。哎，真的吗？真的吗？啊，有人点头，真的，真的，你玩过吗？好，好，那我们一起来见证啊，这是上帝的方式。好玩的不得了，但是你的心脏必须要够强啊，要不然你会心脏病发作的，能够承受得住。因为也许呢，神让你在云霄飞车上是哇，来个几乎将近90度的下跌啊。当然你说这个玩那个那个什么迪士尼乐园的那个过山车啊，过山洞那个很好玩，反正轻轻松松的，没有这个还给你360度给你转过来，没有那么厉害。当然呢，我要说的是，神对每一个人带领都是不一样的，不行。 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因为讲别人的在金钱上面的见证啊，好像总是还摸不到你的痛处痒处的，讲自己的。所以大家记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啊，你的云霄飞车不见得会有那么深的那个 deep 啊，不一定，但是呢原则会是一样的，原则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十一当纳是蒙福的关键，十一当纳是你钱财上蒙福的关键。当我信主以后啊，那个时候在读研究所，明白十一当纳的这个道理以后，我就一生奉守不渝。你知道研究生其实没什么钱的，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绝对的十一。理由很简单，如果我这么不这么做呢，我就没有办法到主的面前祷告。希伯来书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可不可以换一个电池，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哇，好棒棒，可以到神的面前。但你怎么能够每次都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呢？啊，你说啊，根据经文嘛，我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相信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流血洗净了，当然我可以坦然呢，无惧了。啊，有人说那个无惧就是大摇大摆可以到神的面前，哦，他敢这样解释，我可是不敢。我还是很敬畏的到神的面前。所以呢，等一等，读经呢，不要断章取义，只捡自己喜欢的，却故意或是无意的忽略掉了一些。这里还有一句，他说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哦，好啊，是过去了，过去式啊，神已经洗净了，不再跟你计较了。但是新的亏欠呢？新的亏欠呢？啊，没有十一当纳，算不算是新的亏欠？啊，下一章。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说，哎，神啊，你拥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全世界都是你的，你不会计较的啦。的确，神没有直接计较，否则的话，圣经上说他若细查，我们早就完蛋了。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很 serious 的，你会发现这个会成为你到神面前的拦阻。我们举生活上的例子来讲好了，想想看，你如果在报税的事情上你是没有诚实的，然后今天接到 IRS 的通知要你到 IRS 去一趟，你说哎，我去年很诚实，前年很诚实哦， 行吗？你会不会觉得，哎呦，哎呀，是找我，是不是他发现我今年的这个报税上面有一些不对啊，有一些不诚实的地方呢？你会不会紧张？你会坦然无惧吗？为什么你会害怕呢？所以畏惧人，但是却不畏惧神。哇，你把神看成什么样的神？他不是全知的，不是全能的，那就是你心目中的神。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怎么能够有充足的信心呢？因为神在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的口气可是一点也不轻松啊。他将没有十一当那当作是夺取，哎，注意哦，不是说暗中偷的。夺取是什么意思？不是暗中拿，是当面的拿，是强盗的行为，那个是罪加一等，比罪更偷更重了。啊，也不要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到神面前也不怎么样了。我信主这么多年，祷告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到主的面前，也不知道什么真正的祷告。因为你没有去过，你没有到过神的面前，所以你自然不知道那个美好的滋味会是什么。想想看，旧约中大祭司每一次到神的面前献祭完以后出来为以色列人祷告是怎么说的？啊，在民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哎，都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哦，这几个福分都是到神的面前才有的，所以可以坦然无惧到主的面前，你说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重要，对。好，所以第二点呢，我要说的就是给神一个能够祝福你更多的理由。过去啊，米勒牧师讲到的时候说啊，当他的教会中如果有人有入不敷出的情形发生来找他协谈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你有没有遵行十一当纳的道理。他说只要你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会有入不敷出的情况发生，因为神一定回报更多，神也知道你会遇见什么情况，他帮你预先预备着。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记得啊，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当纳跟当献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讲说十一当献，十一奉献，错。十一当纳，十一不是奉献。你能够跟美国政府讲，我交的所得税是奉献给政府的，那是你当交的。啊，然后其他的呢，你愿意再捐给政府，这个叫做对政府的奉献。所以在神的家也是一样，十一是当纳的，该给的，其他的才叫做奉献。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神说他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哎，想想看，是你的手大还是神的手大？是你的窗户大还是天上的窗户大？所以每一次呢， 看到这段圣经，我就会想到一个小孩子的故事。那个小孩子到店里面去，他扶起来了另外一个小孩子跌倒，帮他扶起来。那个店主呢，觉得哇，这个小孩子好棒啊，决定奖励他，就拿一个罐子的糖到他的面前说：“啊，抓一点，抓一点，这个给你的。”那个小孩子很害羞，嗯，不要不要，一直躲。那个店主呢，就说：“好吧，抓一大把给你，放到他口袋里面。”哎，觉得还不够，再抓一把又放到他口袋里面。然后出去了，他爸爸问他：“儿子啊，你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怎么今天这么害羞呢？这么不好意思呢？”儿子说：“爸爸，你想是我的手大还是他的手大？”哇，这个小孩子真是，我们说聪明吗？其实啊，圣经上有一个字来讲这种情况，叫做很精明。但是呢，也很可怕。为什么？精明跟狡猾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精明跟狡猾是同一个字。蛇比一切万物都狡猾，这个字。更可怕的是，当时两人赤身肉体，不以为耻。神看我们赤身肉体，赤身肉体的字根也是这个字。啊，这个是为我这个创世纪主日学做一个广告了。你们不来的话，你们听不到这个的啊。所以不该岔开的啊。所以神说了，他会倾伏于你。显然，神的手一定是比你我的手大多了。啊，我来做个见证。2003年年底，公司呢，因为跟加州的一个公司合并，所以就决定把亚特兰大这边的研发部门关闭。那我就失业了，开始找工作，才发现了，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啊！啊，尤其已经工作了7年，都是做同样的工作，外面的那些 IT 发展很快，外面发展成什么样子都已经有点跟不上了。所以到了2004年1月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那我就开始领失业救济金。那个时候失业救济金一个月只有430块钱，不像现在是1000多哈。我面临呢，要不要继续十一当纳的选择？我估计3个月以后，因为要缴房子的贷款缘故，我们银行的存款可能就会剩下2位数，好一点可能3位数。这个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是不是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急速的下坠？而我的女儿呢，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她说：“哇，我在2003年11月的时候才接到 Emory 大学给我的 early decision，我现在要决定要不要接受。爸爸，如果我决定要接受私立大学的学费，至少1年5到6万块钱。因为我填的申请资料是去年你的收入，我想要拿到奖学金的机会非常的小。为什么？你功课也很好啊，全校大概也是前几名。”他说：“我们今年第1名的也申请 Emory 大学了，你想是我的机会大还是他的机会大？”想想看，5到6万块钱，连我有工作的时候能够交吗？是差不多那样子，能够交吗？但是当我听到我女儿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心都碎了。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参加温亚的教会，是美国教会，他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除了当时立刻奉献一笔以外，还任献了3000块钱分2年半来奉献。 那个时候还剩下还有六个月，所以呢，我们要不要奉献每个月100块钱？我大可以跟神说，神啊，先记在账上，等到我找到工作以后再连本带利还你。是不是？但是我们祷告的结果不但是十一，神说连那100元也不要拖欠。然后一月底的时候，有人邀请我去中国大陆教圣经，我是要找工作还是要放下找工作去教圣经？还有他不提供任何的钱，我要自费去。我在那边踌躇又踌躇，有天师母就说，走，我们到公园里面去散步。所以我们到公园里面去散步散步散步，跟神祷告唱诗歌赞美神。师母说，如果这次你不去中国大陆，你将来会不会后悔？如果因为你去大陆结果 miss 掉找工作的机会，你又会不会后悔？我想一想，我说反正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接到什么公司要跟我面试嘛，那我就三月去大陆上教圣经好了。想想看，当云霄飞车下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什么？大部分你看到美景都是在云霄飞车往上走的时候，慢慢的。但是俯冲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就是紧紧抓住了一根杠子，眼睛闭起来啊！或者呢，大胆一点的看一看，但是速度快的时候，你的视线会变窄，只看到前面一点点。那些手伸起来敢玩的，那是真的是敢玩的，毕竟是少数人。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信心也就只剩下，主啊，我紧紧抓住你，你说你会看过我们，只要我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你家的时候，你会打开天上的窗户，而我相信你的手比我的手大。所以呢，就这样去了。四月份从这个中国回来以后呢，发现呢，师母居然开始开卖食物。但你们现在都没有福啊，那个时候吃到师母的食物很有福啊，因为她做的真的很好吃，卖饺子，卖粽子，卖这个什么肉羹啊，还有最好的牛肉面，忘了讲红烧牛肉，哇，那真是一绝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进到房子里面看到那些，我进到房间里面，我只有一个念头，哭他一场。可是想哭又好像又哭不出来，那个憋在心里面真是难过。后来终于哭了，只是也没有改变，情况没有改变。后来呢，连我的父母也知道了。我的爸爸妈妈说，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把房子保住，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汇一点钱给你，但是呢，房子一定要保着。哇，这真是听了令人 难过上加上难过，居然要我父亲退休以后还要向他伸手，真的是太难了。但是云霄飞车仍然在往下冲，真的到银行里面只剩下两位数了，我还要继续十一跟建堂奉献吗？但是啊，真的到底了以后啊，中国人所说的否极泰来，首先呢，就是到五月的时候，我女儿收到 Emory 大学的通知，说也给了她全额奖学金。哇，我说这怎么可能？因为他们的第一名已经拿到全额奖学金了。你知道全乔治亚州有超过500间高中，哎，艾米大学一年给乔治亚州全额奖学金的名额是10名，摆不平的，给一个学校2名。后来我女儿去报道的时候才晓得，她拿到的是一个私人捐赠的全额奖学金，那个私人列下来了大概有将近10-20条条件吧，只有我女儿一个人全部符合，上帝为她量身打造的一个奖学金。哇，我在想，主啊，你的手真的比我大，我这他四年所需的，我就算我四年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不吃不喝，全部加起来大概也就是刚刚好那样子多。我真的是连想都不敢想啊！然后呢，到了六月底，最后一笔救济金领完了，所以呢，我们的十一也付了，然后建堂呢，所有的任线我们也给完了。到七月初，没有收入，支出还是要支出。这个时候，我们请了一位唐中秋牧师，不是我们请的，但是我们接待他，住在我们家里，他就对我发出了一个知识性的言语，说你这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了工作有人帮忙的时候也都得不到那个工作。他说因为对不起，他不知道我在找工作。他说我看见你好像坐在那个游乐场的那个咖啡杯里面，旋转咖啡杯里面转来转去，想要跟别人握个手啊什么什么，但是看得很接近了，又转开了就握不到。所以我就想到我找工作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完成啊。他说这个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带领。原来他的这个话真的是解释了，是这些是出于神的智慧。因为呢，若不是如此，我的父母绝对不会同意一个儿子到了美国学了 IT 工作好好的，然后要放下工作去做全职的牧师。到七月我说没收入了，没钱了，完全没有了的时候，他听说哦，神这个告诉你们说出来当全职牧师，哎呀，牧师也是不错的工作了。他们就同意了。你知道如果不是这个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同意，我大姐也绝对不会答应的。这真是出于神的智慧。然后只过了几天呢，师母也领受了神的话，她知道神要我放下现在的工作全职服侍他， 当天他做了一个动作啊，帅呆了。你知道什么吗？锅铲一放，主啊，从今以后你养我们了。以前不敢想有什么乌鸦叼饼来的这种事情，叼肉叼饼来，从今以后主啊你养我们了。从那个时候到我们后来有薪水拿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真的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是有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交贷款，可以继续的下去。那真的是好像是云霄飞车的谷底。到了八月的时候，哦，原来在二月多的时候，我儿子因为精神分裂的原因，从学校被送回家。那个时候我们很难过，真的是雪上加霜。然后我们问学校的 counselor， 这样的学生多吗？他们说每年总有几个。哦，那有多少人以后再回到学校？他看看我们，然后回答说 ：“No， 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就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另外一次的被破碎。但是到了六月的时候，我儿子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回去修暑假的课，把那学期的课要把它补完的补完，暑假的课。那有一个老师呢，因为他的离开，就给了他一个 D， 给了他一个 D 以后呢，他的学业成绩平均就 drop 下来，就失去了 Hope Scholarship。所以他暑假回去读书，然后好巧不巧给这个老师当 TA， 当 TA 还是 RA 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为他做事。做完以后这个老师很满意他，然后呢把他的成绩改回来，改成 A， 所以他的 scholarship 又恢复了。神又再伸了一次手给了我另外一块糖。所以我们看见神真的是有好大的恩典。然后九月份呢，我开始到台北灵粮堂实习，也开始领十一个月以来的第一笔薪水。虽然他们给的按照台湾已经不错了，但是拿到美国只有$1,000，不足付我们的房子贷款。但是神总有办法弥补上我们的需要，因为神从来不会亏待他的仆人的，是不是？神那个时候，师母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帅。从此以后神养我们了，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得到了信心，从此以后我们绝对不会需要担心钱的问题。甚至于我们那个时候也相信，以后我们成立的教会，如果我们也把教会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去的话，捐到传福音的单位，那神也会倾覆于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也绝对不会不必担心钱的问题。好，下一章。第二点，那剩下来的十分之九呢？我们讲十分之九，你再拿出去了就叫奉献。十分之九的奉献呢，是蒙更多福气的关键。刚才十一当纳是你蒙福开端开始的一个关键，现在这个是可以蒙受更多福气的关键。十分之一当纳是必须给的。当给而不给，你会良心不安。那当纳啊，这个奉献呢？你不奉献没有关系了。当给的给了，神会祝福你。那你想，你再有其他的奉献，神会不祝福吗？ 所以你想要有更多的祝福，关键是在那剩下来的 90%， 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虽然神没有命令我们可以自由使用，但是神呢还是很希望我们能照着他的心意来使用另外的10%。因为在圣经中你看见所有的所谓的奉献，不管是五个祭的奉献啊，感恩祭啊，赎罪祭啊，什么什么救助穷人，盖会幕或者是建殿，都是由10%中间出的，不是1/10，10%中间拿出来的。好，所以我们看第一点，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在哥林多后书9:5-11这样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记得啊，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哎，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子，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借着你的奉献，有人会把感谢归于神，是不是？教会的慈惠基金常常做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效果。所以首先呢，保罗声明了，不要捐的心不甘情不愿的，神清楚得很，你捐的心不甘情不愿的，神知道你的祝福就没了啊！我再请师母来解释一下啊，我们来放第二个，上个礼拜师母讲的另外一段。
的宣教士，或者帮助一位弟兄一位姐妹，或者奉献一笔钱到教会，教会有一个需要，你说哎呦我不知道，哎，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再祷告看看，寻求一下印证。如果神说不要再跟这个人交往了，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你说哎呀，我这难得碰到一个年龄相当，然后他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现在在恋爱又非常的甜美，哦，我要再祷告，我要再寻求一下。弟兄姐妹，你听清楚哦，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寻求印证，我是说神的话，他知道我的一切思想和动机。我什么时候已经清楚知道那是神的意思，可是因为我不喜欢神的想法，所以呢我对我自己说我要再祷告看看。你觉得你承认主啊，我不顺服，我不喜欢这个 idea， 叫我开支票，我不喜欢。你觉得你告诉你自己，主啊，我不喜欢开支票 ，Don't touch my money。你比较容易，还是你告诉你自己，啊、哦，我不知道，可能是好像神感动我，但是我觉得我还需要再祷告看看，我要求个印证。你哪一个比较容易？当然是后者，没问题。上帝知道，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神知道我什么时候明白了，我讨厌他的想法，我不想要顺服。什么时候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后者，上帝非常大方，因为他就是想要你顺服他，你跟从他，对不对？所以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确定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交账，他的话有生命有功效，但是有一天我要对他对我说的话交账。到了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也连自己都骗不了，我更不要说我想骗上帝。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话也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有没有想过，
1994年我们卖掉洛杉矶的房子搬到亚特兰大，因为急着卖房子，所以大约损失了30,000块钱。我们住在机场南边 College Park， 神很恩待我们，给了我们一间房子，租金只有400块钱，但我们也很节省，因此3年以后就把那个亏空补回来了，还在银行里面第一次有了5位4柱的存款，超过10,000元。因为那一间租的房子啊，其实情况并不好，有一点偏僻，师母说过他那个时候有忧郁症，住在那边其实是很担心的啊，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所以我正打算看房子，有一天呢，师母突然跟我说要奉献10,000块钱给一位传道人。什么？你是不是忧郁症又发了？神志不清嘛。他要我去祷告，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协议，不论什么时候，如果神感动我们要做奉献的时候，如果两个人经过祷告以后提出的数字不同，那么就以高的那个数字为准，因为我们知道奉献越多得到祝福越多，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问题啊，因为相差不会很多。直到那一天我真的是觉得懵了，所以我就去祷告，我忘了总共祷告了几天，反正呢，只要一睁开眼睛，这件事情就到脑袋里面了，转1000，哦，好吧，2000，哦，神还不满意你的心，那3000吧，还是没有回答，那5000吧，不行不行，我祷告不下去了。去上班了，做事回来，这件事情还在脑袋里面又出来了，就这样子，心神完全没有办法静下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答案。什么是答案？就是我女儿送我的这一只布娃娃的小狗。我的女儿她有一只驴子，布娃娃的驴子，是她在4岁的时候在加州，我们带着外公外婆一起到北加州去玩，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加油站，在加油站里面有那个加娃娃机，我女儿就在那个前面看看看看看，我就知道她想要什么东西，我就问她说要不要玩这个一次25 cents， 爸爸给你1块钱。他说好啊，1块钱， 然后就换了四个的 quarter 来以后呢，他还是在那边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没有去玩。我说你怎么不玩啊？他说爸爸，我第一次玩没把握，你帮我玩好了。我说啊，很抱歉，爸爸要玩的话也是第一次玩。那怎么办呢？啊，那这样好了，我们两个一起玩。我说好好好，我们两个一起玩。所以他就小手搭在那个控制杆上，我在扶在他手上，就这样摇。我说等到我说放的时候，你就把它压下去哦 ，push， 你就把它压下去。他说好，所以就推推推推推推推。我说你想要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要夹什么？好，没想到说 push， 他一压下去，哎，真的就夹起来一只小驴子。啊，我说哇，这是 beginner's luck， 真的上帝很怜悯啊 ，beginner's luck， 所以就大家掉出来，他就拿到那个，很开心啊。在接下来的75胜，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夹出来的时候，我说：“哇，拍拍他，哇，你做到了。”他说：“小孩子说酷。”然后说：“你要叫他什么名字？”“哇酷。”他说：“不好听啊，哇酷啊。”所以他就后来就说：“啊，那哇口哇口。”所以那只驴子的名字叫哇口。他很喜欢那只驴子，他最爱的布娃娃。然后回到了加州，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呢，他就送我一只小狗。他说：“爸爸，你好可怜哦，小时候都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说：“哎，谁给你的钱买的？用你自己的钱买的？”啊，对啊，你给我的钱我就省下来了，今天终于省到了。我就买了这个小狗给你，啊，我说心里好甜蜜啊，哇！虽然他用的是我给他的钱，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好甜蜜？啊，但我一直不知道叫他什么名字，看他有点 sad 的样子，所以呢，我就一直不知道叫他什么名字。等到我们要搬到亚特兰大去的时候，可以带的行李有限啊，所以他就把他布娃娃都送给别人给掉，他只带了他的挖口。那我呢，我当然舍不得丢掉我女儿送我的啊。所以那一天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哇，我以后我要叫他恩舍。答案为什么是我女儿舍给我的，她的小名叫加恩，恩恩舍得给我的。而那一天呢，也是神给了我答案 ，Answer me， 啊，英文 Answer， 所以我就决定叫他叫 Answer。我们有什么不是神给的呢？当神要我们从他给的里面拿出一点点来，还不是说还给他，是说来借给他。我相信神一定会喜悦的。因为箴言19:17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神给我们钱，然后我们上帝啊借给你，哇，太棒了。第二个呢，我要讲的是让你的钱囊没有破洞。哦，对了，回过头讲，当年呢，如果我们在南部就已经买了房子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搬到北部来，也就不会有亚特兰大灵粮堂了。所以神都知道，神早就安排好了，让你的钱囊没有破洞。师母和我呢，都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所以从小看到父母也都是非常节俭的，而我们两个呢也都继承了这一点。只是我们两个人呢，我没有学到我妈妈的理财，我们两个都不会投资，不会理财。 这个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唯一会做的呢，就是尽量不要让家里有不必要的损失，比如说不赌博，不抽烟，不喝酒啊，那个减少逛街的次数，对，不买 lottery， 因为 lottery 啊其实是国家开的赌场啊，嗯，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除了固定的十一之外呢，我们还读到这个撒该书里面说，哈该书里面说，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你住在天花板不错了，生活已经不错了，但是他说，神说你们把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你的钱真的是莫名其妙就没了。比如说做生意的人突然之间生意倒掉了，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有哪一个人需要向你借钱，借了以后也不还的，甚至于你的车子开在路上就莫名其妙的砸了个洞。当然我不能够说所有车子砸了洞的人都是去怀疑人家，哎，你有没有，不是的。但是参与建堂的投资，神告诉我们，那个会把你的钱囊的破洞给补，不会让它发生的，这的确是一个根据哈。回过头讲我的见证，我在台湾做了两年的事情，大学毕业当完兵以后做了两年的事情，加上父母给了一个钱，才够用私费出来读书，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节省，每一笔钱都细细的记账。我记得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的账目上只差一分钱。然后第二年呢，开始有奖学金。那你知道奖学金是没有多少，对不对？然后我说我那个时候也开始十一奉献，开始认识神。所以当第四年跟师母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婚后回到美国，我太太呢，第一新婚的太太第一次拿到我的银行存款，我们两个银行是我把名字加上去嘛，啊，我们两个钱是合在一起，哦，200块，师母有时候会提醒我，你要注意哦，我当年是只嫁给了一个穷光蛋了。其实师母呢，在嫁给我之前，她也是传道人，所以也是没有积蓄。虽然在结婚的时候收了一点礼金，但是台北灵粮堂要改建，所以师母呢任献了7万块台币，大约是2000美金。我没有异议，我没有说不可以，我在心里想，啊，她嫁了一个穷光蛋，我娶了一个天上的富婆。划得来。1989年，我们生活逐渐逐渐的步上了轨道。那个时候，我有了妻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儿子，有了女儿，工作稳定。好像那个云霄飞车，那个时候是在走在上面蛮平稳的，正在往上走。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周牧师邀请我们到洛杉矶，要参加海外成立的第一间分堂 希望我们能够去帮忙。啊，经过祷告以后，清楚以后，我们就去了。当然，这个中间有很多过程曲折，也曾经在不同的讲道里面讲过，今天就不讲了。搬到洛杉矶，刹那间，房子贵了一倍，生活水准也比马里兰高，所以消费增加。尤其我上班的地方呢，离我住的地方，每一天要花4个多钟头在高速公路上。一到那边，我买了一辆二手车，5年之间开了超过25万迈。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车子你每两天要加一次油，每2个月换一次机油。啊，然后呢，大概每7个月要换一次变速箱的油，2年换刹车，每1年要换轮胎。加上有一阵子是在所谓的石谷，美国最热的地方上班，车子上的塑胶啊都被晒得有点融化，或者是晒脆掉了。所以有一天呢，突然发现车窗就上下不得了，电动车窗上下不得了，送去给车行修，看到它打开，哦，就是一个小小的塑胶片脆掉碎了，这窗子就没办法上下了。后来有另外2个窗子也发生同样情形的时候，我就自己修了，连那个塑胶片我都舍不得买。为什么？拿个铁片弯一下就可以了，咦，可以把这个窗子顶起来就行了。就这样，在那些年，神给我智慧，也给我耐心，给我聪明。机油自己换，全身门胸欧耶自己换，听话自己做，啊，然后呢，甚至于 fuel injector 坏了，都自己换，因为换一根 fuel injector 成本18块钱，他换的话要收我200块钱的这个工钱，感谢主，车子没有出过车祸。只有一次意外，那是神为了要提醒我一件事情，让那个皮带在高速公路上断掉而已。但是其他都没有。然后呢，有一天呢，师母的车子被偷了，他也在这边讲过见证。你的车子被偷了，你会什么反应？师母到那边，车子被偷了，哈哈大笑。那个时候他正在接待讲员，中午吃饭出来，车子被偷了，哈哈大笑。过了几天，车子找到了，又还回来了。所以啊，搬到亚特兰大以后呢，我那个旧车就卖掉了。搬到亚特兰大以后，我又买了一辆二手车。那个时候我上班在马里兰州，1个月来回2次，所以呢，后来那个车也是开了20多万迈，没出过一次的事故。成立教会以后，也曾经有过2次，别人看我们的车太旧了，把他们的车送给我们，每一次也都是开到超过25万迈，几乎都不出毛病，然后一转手送给别人。哎，很奇怪，不到1个月车就都报废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个修车的 Hayward 跟 Casey， 我们有时候车子就请他们保养啊。那个 Casey 就说，牧师啊，要换车了啊。我说，哇，好好，没问题啊。哎呀，你都不知道你是在开恩典牌的啊。等到我把车让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一开就坏，我们才知道说，哇，这真的是我们开恩典牌的车子。 还有呢，我们这30年来车轮没有砸过钉子，轮胎没有破过。2013年我们经济情况比较好了一点，师母就不肯再白白的接受别人的赠车，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说给我们一辆比较大一点的车子，他说这样开起来比较安全一点，是那个 4Runner。 师母就说不行，所以就用3000元把它买下来。你知道到了2018年，那个车子被人家追尾撞撞坏，我们两个一点事情都没有，因为真的车子很安全，车子偷偷掉，保险公司还赔了我们3500。开了5年还倒赚500块钱。我们的前挡真的是没有破。那这一切呢，可能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参与建堂的奉献有关的。你知道参与建堂奉献呢，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神跟你一起投资，你帮他建房子建教会啊，所以啊，其实是帮自己了，因为建了这个堂我们自己在用嘛。他会不关心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下面一点，做一个跟神一起投资的人。在 LA 要建堂的时候，我们到那边他们要建堂，我们当然参加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是相当拮据的情况，对不对？因为一切都比玛丽兰贵嘛，那车子呢更是消耗的厉害。可是我们在祷告以后呢，我们两个就同意任线10%，11之外的10%。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筹出这一笔款子的情形之下，我们填了任线单，那就叫做凭信心任线，因为不知道从哪里拿出这一笔钱来。那我们就回家了，就跟神讲，是你告诉我们的，任线的 10% 将来怎么出我们一起，我不是说都是你的责任啊，我就不管了，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啊！但是你得帮助我们啊！第一个当然最好就是不遭任何忧患嘛，不遭任何患难了 啊！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才有可能。结果真的到了年底呢，哎，做到了。所以第二年呢，我们又任现了 10%。 然后第3年我们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 20% 跳出来了。哎呀，有没有听错啊？今年又要坐云霄飞车了，不可能的，我怎么省也不可能的，怎么不出事也不可能的。只是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互相确认以后真的是这个比例，我们就再把这个重担放在神的面前。神啊，你说的，跟你同负一轭啊。现在呢，我担比较轻的那个轭，你比较重的轭啊，你一定要背那个比较重的一端哦，要不我压垮就什么都没有了。结果就是在那一年，教会买下一个可以坐1000人的大教堂，难怪神要我们增加奉献的数字。哇，多么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那一年我拿到了公司的 Employee of the Year 杰出员工奖，奖金刚刚好 10%。没有，比 10% 还多出200块钱呢。我就跟师母讲，哎，这200块钱是给我们的奖励，我们出去好好吃一顿，额外的。所以后来跟我们拿救济金的时候一样的， 当我们有任性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还敢把那100块钱献上？很感谢神给我们机会参加建堂的奉献，即使是在我们参加美国教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在 Free Chapel 还是后来在 Vineyard， 他们都有建堂，而我们也都加入他们的建堂。所以等到我们自己教会在2014年决定要开始建堂奉献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会不会为教会奉献呢？当然会，当然会。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决定每一年在11之外奉献10000块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要求会有奉献，你一定要奉献 No， 不行。但是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大卫在他要建堂的时候，他自己奉献比所有的人都多，当然所有的人加起来比他多，但是他一个人出了真的是最多的。所以2014年到现在这9年来，我们为教会的建堂捐出了超过10万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次是为了这一篇信息才讲出来的。而且在2020年6月的时候，教会为了要换屋顶，在我们在群组里面呼吁大家奉献的时候，还被人说教会就是要钱，还影射我们是贪财的人。当时心里真的很气，但是还好，这个呢只是刚来教会的人并不清楚我们的为人，所以我想要生气呢也生不起来，所以呢我应该说我们也没有生气。那也谢谢那个时候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人马上就气得起来反驳那个人。而我们看见那一次的奉献有许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见这些那几个做见证的人，神不但真的是让他们的钱囊没有漏洞，还有额外的恩典赐给他们的这个餐馆也好，其他的事业也好。我相信神真的是亲自 back up 他自己说过的话，如果你们奉献建堂，你们的钱囊不会有漏洞。而且这只是消极的想法，积极的想法是神会把更多的钱给你。另外呢，摩西在旧约中，当神要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要建造会幕，摩西就呼吁以色列人奉献。哇，圣经上讲说他们心甘情愿的奉献，排队啊，甚至到最后摩西说够了够了够了，不要再奉献啊，才止住奉献。那是多么美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中间，我们却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办法参加奉献。为什么？是哪些人？是那些在做金牛犊的时候把他们的金子拿去奉献做了金牛犊的人。等到神要建会幕的时候，他们没钱奉献了，没有金子奉献。拜金牛犊是什么？今天的金牛犊代表就是财神爷。当你去拜偶像拜金牛犊的时候，你把钱已经给了偶像，给了金牛犊。神要建堂的时候却拿不出来了，你的钱囊会有破洞。有人说，可是牧师啊，有很多拜财神拜偶像的人他们也很有钱啊，你怎么说？我不否认，因为神给每一个人有天生的能力，有人就是有赚钱的能力，才干不同的。但是你怎么知道 如果他愿意把赚的钱奉献给神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让他更富有呢？看看 Bill Gates， 看看 Warren Buffett， 美国最有钱的，他是不是把钱捐出来？有一次我去帮人家证婚的时候，那个新郎新娘说帮我们祝福，我说你要祝福什么？让我们可以赚很多的钱。我说哦，这个容易。他们听了很高兴，这个容易。我说你们把这个以后赚的钱呢，至少捐出十分之一，然后把更多的钱拿去捐掉的话，你们就会更有钱。他们看我像看到怪物一样。而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你想要像 Bill Gates 那么有钱，像巴菲特那么有钱，捐啊。神没有说你在生前就一定要全部捐掉，因为你全部捐掉的话，那些给那些不会赚钱的人用你的钱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尽量的赚，但是他们呢写下一个立约，等到他们死以后全部的钱都捐出来。所以呢，投资在建堂是跟神一起投资的，一定会赚的。好，第四点呢，你要做一个心理上富有的人，做一个心理上富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呢，有钱的人不一定是慷慨的人，而慷慨的人呢，也不一定是有钱的人，还不一定是有余钱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书，叫《井边的女人》，王爱敏牧师的传记。如果没看过的，教会图书馆有，去借。有没有听过 Heidi Baker 的故事？有没有听过旷野之声旭妈妈的故事？这些人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为什么？他们真的是把所有的都捐出去了，他们绝对没有余钱，而是把所有的都捐出去了。所以你愿意给，告诉你，上帝会给你足够的钱去给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富有的人，不见得是有钱人，但你是一个富有的人。我觉得我们家就可以算是一个富有的人。从2004年一直到2013年，我们家一直没有什么钱，那个到2004年的时候到了谷底，然后就几乎就是在那边这样子平行的这样子在走啊，在等着往上爬。但是呢，这些年神就给我机会学习做一个心理富有的人。2004年的年底，在台北灵粮堂实习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短宣队要到泰国去，到泰国少数民族中去传福音。我想我将来要当牧师，从来没参加过短宣队，不像话，所以也想去啊，但是实在没有钱，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钱。然后我祷告也觉得神说你可以去啊，我就去，那钱还不知道在哪里，我就报名了。诶，到那个礼拜天，有一个人塞给我一个包包，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收到人家塞包包现金放到我口袋的，说是供给我去短宣队用的。哇，好感动，上帝啊。而且那个人除了机票钱以外，他还多给了一点啊，多的钱给你在那边零花。我真的考虑周到耶。我到了泰国以后呢，只有在一个晚上跟大家一起到夜市去的时候，看到那边有这个从来没有吃过的炸蚕蛹，以前听说炸蚕蛹很好吃，我就买了一盘吃。所有其他的钱 我没有带回台湾。我在要走的时候，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当地的教会。虽然我自己也很需要钱，但是我把它全部都给出去了。2007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当团员去逛那些礼品店，要买纪念品、买保养品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买。有一个姐妹说：“哎，你不帮师母买一点，买一些保养品啊？以色列这个死海的这个保养品很有名的哦，很好的呢。”我对她说：“我太太从来不用保养品，我只看她用过口红。”哎，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字在。那个时候师母真的是天真丽质难自弃啊。养在深闺只有我知啊。当时师母是真的这样，到哪里去是一只口红，连耳环项链什么也都不带的啊。所以我把带去所剩下的钱都给了当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因为你知道在以色列信耶稣基督的家庭是很被歧视的啊，他真的在那边很苦，所以走的时候也是囊袋空空。但到机场的时候呢，那个姐妹突然塞了一个袋子给我，啊，这是给你太太的，里面有一些这个保养品，然后你这样出来啊，不带点礼物给妻子啊，她是会失望的。其实呢，我还是买了一个大卫之心啊，要送给师母的。但是我也很感谢那个姐妹，她真的很细心很体贴。然后你们也听过，我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到了2009年的时候，她想要申请读研究所。师母呢，要她申请最好的学校，因为呢，就在前面我们去灵粮牧者联导会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边，突然被人家点名，站起来，对我们发预言，然后那个人就说了一些预言。然后就说神要祝福你们儿女的学业。哎，你们有没有孩子？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女儿要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她很犹豫的。她喜欢的学校，所谓的好学校，不是在加州，就是在那个马赛诸塞州 Massachusetts， 那都很贵的。再加上他学的是英国文学，想要拿奖学金是非常困难的。但师母说：“啊，既然神说了要祝福我们，我们就要看看那个先知的话对不对？”啊，就说好，你申请这些学校，我都帮你出申请费。所以我女儿申请了一些学校，然后最后她自己花自己的钱申请了一间比较没有名的学校。当做备胎，结果他心目中最好的两个学校都给了他全额的奖学金。还没有完，那个最好的第一名的学校，全国排名第一名的学校，听说另外一个学校也要给他奖学金，再给你再加2500。神实在是祝福了我们。然后他就要去加州了，他在走以前呢，他想说先结个婚再走吧，不然的话跟未婚夫离那么远麻烦，所以就办婚礼。办婚礼的时候，师母就很想要说亲家要来家里，把地毯换掉吧，这沙发也实在太旧了。我们搬进那个地方10年， 除了刚开始搬进去的时候有一些家买了一些家具之外，十年都没有动过。可是看看实在没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只买了一套皮沙发。就是这样子。2013年房子的 refinance 通过了，我们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啊。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刚好教会开始建堂奉献，哇，我们也可以开始建堂奉献。到了2017年的时候，突然一场大风雨，我们家旁边那棵大松树砸到了我们的屋顶上，砸了一个洞，雨水漏进来，地毯湿了。趁着保险公司的赔偿，加上我们那个时候存了一点钱，算是自备款，把地毯换成了全木的木板，全木的木板。哇，师母开心的不得了，我也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一家太太开心，先生就开心快乐啊。所以神的祝福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今天我做了许多的见证，有一部分是从来没有讲过的，都是神的恩典，若不是他给我们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成。所以呢，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请你们也不要看成是我在这里自夸。我们不是有钱人，但是我们发现每一次我们需要给出去的时候，神都预备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心理上可以很富有的人。好，再忍耐一下，马上。今天讲这个信息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教会啊，买堂的时候向银行借了80万的贷款，过去利息比较低啊，但现在今年利率上升，从去年开始上升，我们每个月要付3000多块钱的利息，一年将近40000，而且利率还在上升。我们算一算，还有10年9个月要还，算起来将近45万的利息，而我们的本金还有63万，哇，加起来100多万了，而40%几居然是利息，实在太不划算了。所以仆人团队呢，就决定说，我们再募款一次，能够把这个贷款还清。那个时候就正是通货膨胀来势最凶的时候，然后利率也是一涨就3个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向世人无息贷款，先借了无息贷款2年，加上教会历年来的结余。因为这2年教会没有出去短宣，没有节省了一些钱，所以就先把这个银行贷款的部分还掉了。那还掉以后呢，我们刚才讲也跟世人又借了一些贷款，加上以前在买教会的时候借了60万的无息贷款，还了一些，所以算一算，我们大概还有50多万的这个贷款要在6年内还清。所以想一想，我们还是再募一次款啊？为什么？因为第二点是说，有一次啊，在庆祝弟兄姐妹生日的时候，看到大家送礼物给寿星，有一位姐妹就说，那教会的生日我们是不是也送个礼物给教会好不好？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所以仆人团队就说，好吧，那我们就选在教会18周年庆以前来募一次款，所以这个信息就必须在18周年庆以前讲。那第三个原因呢，既然是今年我们要活出欢乐，推开黑暗，那么推开财务方面的压力，财务上的黑暗，对于这个财务上的焦虑等等，这也是一篇 必须要讲。所以呢，这篇讲的目的不是要为难大家，也不是要给大家增加压力。哎呀，牧师说要为建堂又要募款了，你如果听成这样，那只能说牧师我的口才真的太逊了，讲了半天啊，听成压力啊，而不是解压。讲了半天还在坐这个云霄飞车一直往下走，没有想到说哎，可以开始往上，可以看看一些美丽的风景。我只是要把神怎样祝福的这个原则告诉大家，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他不需要我们奉承他，更不需要我们可怜他，反倒是他一直坐在那边巴望着，哎，我的这些儿子女儿们，你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明白，虽然我一直想要祝福你，圣经上说我要祝福谁就祝福谁，我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也不能够违背我自己必须要守公义公平的原则，公义公平也是我自己定的法则，但是只要你们愿意遵行，为教会奉献一点钱啊，我等不及要祝福你的，这就是上帝的心。想一想，其实我们在美国呢，勤劳工作，只要你不染上坏习惯，几年下来都会过得比世界上一半的人过得更好。在亚特兰大，你住的房子可能比世界上95%的人都住得更大、更好、更舒服。在这种情况之下，圣经上耶稣自己讲过这句话，这两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个警惕，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这话是否值得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你相信耶稣讲的话吗？你相信耶稣讲的话吗？相信是不是？所以将来你在天上，你能够看到什么样的财宝等着你，可能决定于你在地上有多少奉献，不是可能，是一定决定于你在地上的奉献。好，所以今天呢，你可以今天奉献，你或者你说啊，我今天没有带支票，那也没关系，下个礼拜奉献啊，或者你说我还是没有，那你也可以任献，但是你任献就是你跟神 promise， 你不要说我任献然后以后就忘了，或者以后就不献了，不要忘了，任献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哦，因为那是神跟你一起同铺一二，一起投资啊。你会突然发觉你在坐这个云霄飞车的时候，哎，旁边多了一个人，耶稣坐在你旁边。所以下个礼拜你可以把建堂奉献投到奉献箱里面，以此试试，试一试上帝是否会比你只给出11当纳更多的赐福给你。别忘了11当纳是11当纳，不是奉献。因为我问过我们的财务，他说当我们有建堂奉献的时候，那个11当纳数字就会少一点，所以显然有人把左口袋的钱放到右口袋啊，不是这样的。刚才师母的讲到已经讲很清楚了，神看我们是赤裸裸的，你是精明还是狡猾， 神知道，上帝很清楚的。阿们，阿们。